开始。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好，我们一起为了今天的信息在神面前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今天特别这个复活节的主日，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我们打开你的话，看见你话语当中对复活的教导，好叫我们能够真正得着这位复活的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用你的话来开启我们，使用还是这个无用的仆人，将你自己的信息，那个属天的信息，那个复活的盼望放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是复活节，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复活得生的应许。复活是基督信仰的最重要的根基。哥林多前书第15章14节，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便是枉然。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在2000年之前，在耶路撒冷橄榄山上受刑以后，放在坟墓里面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2000年以前所发生的，因着他的复活，所有信他的人也都和他要一起复活。信徒的复活和耶稣基督的复活有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在哪里呢？耶稣基督的复活是2000年以前发生的，信徒的复活直接指向世界的末日。因为我们得到了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所以在末日的时候，每一位属他的人都会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复活，得着那个复活的永生的生命，进入到永恒天国的里面。这个复活的信息意味着作为一个得救的人，我们真正胜过了死亡的咒诅，那个死亡的咒诅是让我们落入永远的灭亡。我们真正得着了那个义的生命，那个义的生命是把我们带入到天国永生的里面。因为复活的盼望，因为这个缘故，所有的信徒，我们生活在地上的根基会全然的翻转。因为这个复活的盼望，我们在地上再没有世人的那种的追求，我们不是享受地上的生活就好了，我们不是建立地上兴旺的国度就好了，我们不是改良了社会建立了美好的世界我们就达到目的了，这一切都会过去。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带着复活盼望的信徒，我们的盼望直接指向世界的末了，直接指向末日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那一个荣耀的显现显在每一位属他的生命的里面。我们是带着这个盼望活在地上，我们一生是为着这件事情来预备主再来的日子，那一个最终的那一个所有的复活显现的时候，那个是我们最终的最大的盼望。彼得后书3章10到13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 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这个信息在每一个信徒生命的里面是穿越整个人类历史的，是从人类历史的开始过程一直到结束的时候是有这个穿越。那这个穿越是超过人类历史当中所有的有限，是和永恒联系在一起。天地万物是上帝创造的，人是上帝创造的，上帝给了人他的形象，所有的人就有了永恒的生命，那是美好的。但是因为犯罪的缘故，撒旦的诱惑把人落在罪的咒诅的里面，落在死亡的咒诅的里面。但是上帝赐下那个救赎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就给所有的信徒在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有永恒的盼望。在世界末日的时候，上帝也要审判全地，在审判的时候，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当中清楚的两分，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真正得救的复活进入到永恒天国里面的人，另外一种人是没有得救，会和所有的罪人撒旦一起没在永远的地狱的里面。那这件事情是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最大最重要的那个事情，是所有的信徒我们能够看清楚的整个人类历史的那个事实。作为一个人活在地上，我们最大的困境还不是生活有一点点的贫穷，还不是身体有一点点的疾病，也不是今生那个短短的短暂的痛苦。作为一个人活在地上，那个最大的困境是面对死亡，是面对那个永远的审判。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有的人，不管他是总统还是平民，不管他是富人还是穷人，不管他相对富、相对好和相对不好，都要面对这个结局。那如果这个结局不能够解决，人生必定会陷入在困境的里面，人生必定会活在迷茫的当中，在人生当中必定会陷入那种的挣扎和虚空的里面。传道书第一章第二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一个人活在地上，如果没有这个盼望，如果没有这个救恩临到他，他不管他怎么寻求，无论他个人有多大的成就，无论他个人成为多么有钱的土豪，成为多么有名的明星，无论他在地上建立了多么强大的国家，多么发达的社会，建立多么好的看似美好的世界，仍然逃脱不了那个虚空，因为他没有办法逃过那个死亡，没有办法面对末日那个审判。这是所有的人所面对的事实，这是这个世界的本相。这个世界因为罪的缘故，自己也正在加速灭亡。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当中，战争和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恐怖袭击直接把人屠杀掉，人的贪婪，人的各样的掠夺，变相的把人屠杀掉，破坏环境，放纵自己，人走到自杀的地步，甚至到一个地步，没有任何的因由，没有仇，没有怨，无端端的也会被杀掉。前段时间德国空难事件，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那个驾驶员是因为自己患了忧郁的病，他就把150个人一起撞到山上，全部的杀掉。那这件事情发出一个非常可怕的信号，恐怖事件未必来自于恐怖分子，所有的人都有可能产生这种的情形。恐怖分子 还是有组织、有计划、有规可循，还可以努力控制。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控制每一个人。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忧郁症在整个世界非常的普遍，而且有急速上升的这种的趋势。更可怕的，当这个事情发生以后，那些患忧郁症的可能会受到严重的歧视。因为这个事情发生，所以可能不允许他们在某些的职位的当中允许他们做，可能会对他们更加的去防范他们，使这些本来已经患忧郁症的人变得更加的忧郁。这是一个人类无法改变的一个方向，甚至使那些已经患了忧郁症、轻郁忧郁症的人，他隐瞒，他不敢去治，会让他落入到更加可怕的一个地步。人类社会从来都没有能够，也没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因为那个罪的根基在那个方面是无法解决的。整个人类是向这个方向来推动，向着方向自己推动自己走向毁灭的方向。加拿大，我们大家最近很知道的，那个省长推动小学生的性教育大纲，教小学生那种变态的肛交，把一个已经摇摇欲坠的一个社会的环境带到一个更邪恶、更变态的里面。那这件事情就不是偷偷做，是明目张胆做，是合法的去做。整个社会是向一个灭亡的方向在推动。你可能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人可以做省长？因为大家选他做省长。大家知不知道他是同性恋？知道。为什么还选他做省长？因为他能给我带来利益。这是整个世界的光景，整个世界就像这个败坏的光景里面走。那个根基，同性恋合法化已经根扎在那边，它一旦扎在这边以后，这些所有的果子都会结出来。整个社会、整个世界就像这个灭亡的光景去走，这是末世的光景，圣经早就预言。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到第二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这个是我们所面对的世界。但是这跟世界很相反的一个地方，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感谢主，信主的人在教会里面的人和世界是截然的相反，整个世界是走向灭亡的方向，在教会里面得到救恩的人走向的是永生的方向。这个世界必定会灭亡，这些真正信主得着那个复活应许的人，他们所盼望的是那个新天新地，是那个永恒的天国。耶稣基督的复活所带来的信息是这个信息，这个信息所带来的盼望是那个永恒的盼望，是这个世界没有的，是这个世界根本无法给人的，是这位救主给我们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四到十六节，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所有的信徒，当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同样的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带着这个盼望活在地上。尽管这个世界渐渐的败坏，尽管这个世界攻击我们这些信主走圣洁道路的人，但是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这个世界必定会毁灭，那个将来永恒的盼望是属于我们的。这个复活的信息是这样的重要，是扎在每一个在耶稣基督面前得着这个复活恩典的人的生命的里面。 约翰福音这段的经文，耶稣基督要把这个复活的信息扎实的放在每一个信徒生命的里面。我怎么知道这个复活的恩典真真正正的是属于我的？我怎么知道我在末日复活的时候的的确确可以进入到那个永恒恩典的里面？约翰福音5章25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耶稣基督宣告这个信息，他说那个拯救的时候已经到了，所有听到主声音的人，救主声音的人，那个复活那个得胜的应许就属于你。26到27节，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这一位赐给我们复活的恩典的这位主，他是赐给生命的主，他有审判的权柄，所以这件事情是的的确确确实的必定能够实现的。后面28到29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耶稣基督直接把末日的结局清清楚楚地告诉每一个人，这件事情末日的结局已经是定下来，那这个定的结局对于真正属他的人，那个复活得生的盼望就是确定的。这段信息记录在约翰福音5章的里面。在这章之前，主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3章向尼哥底母讲重生的真理，然后他向撒玛利亚的妇人讲生命活水的道。在5章开始的时候，主耶稣医治那个瘫了38年的那个瘫子，警告他以后不要再犯罪了。主耶稣做的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在印证他真是那位传救恩真理的主，他真是那位主动施恩给人的神，他也真是那位要领人走公义道路的主。传递这么多的信息给所有的听众，但是犹太人并不是真正的听从他，有的人似信非信，有的人根本就不信。在他的家乡北方加利利，耶稣基督不受欢迎，在南方的耶路撒冷，他们抵挡他，甚至还想要杀了他。所以在5章的里面，耶稣要讲3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给所有的信徒，一个是宣告他的身份，他到底是谁，一个是宣告他的权柄，一个是宣告那个末日的结局。5章17到18节，耶稣宣告他的身份，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这段经文，耶稣基督是宣告自己的身份，把自己和神当作平等，请所有我们外邦的信徒都要留意，耶稣怎么宣扬他和父是当作平等呢？他说，那是我的父，我是父的儿子，我是那位神子，所以我和他平等。请大家留意这个因果关系，不是我们外邦人所能够领受的，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和神平等。我们得出来的结论，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跟神不平等。但耶稣说是平等，为什么？因为那位神子是在创世的时候，是在整个历史的里面预言，那位神子就是那位救主，就是神道成肉身以后成为的弥赛亚，他就是和神同等的。耶稣基督用这段话来宣告他的身份，然后 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父不审判人，乃将审判的权柄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不尊敬差他来的父。耶稣基督宣告他的权柄和父是一样的。后面五章二十五到二十九节宣告末日的信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实实在在这个词在约翰福音的里面用了25次，只有在约翰福音里面出现。实实在在是两个词叠在一起，英文翻译成 truly truly， 是两个希腊文的词连在一起，叫 armeni 这个词，两个词叠在一起是确定的、肯定的、真实的、绝对的事实。所以当耶稣说我实实在在两个词叠在一起 truly truly 的时候，他是告诉所有的人，我讲的是绝对的事实。他所讲的所有的信息，救赎的信息、末日审判的信息、复活的信息，是绝对的事实。这件事情不是人的一套理论，末日审判不是一个人的理论，不是人的一个看法，是绝对会发生的事情，是绝对的事实。这件事情如果你不知道，你就必定会活在虚幻的里面。这件事情如果你不清楚，你就没有办法活在真实的里面。耶稣是讲这个。对于很多不信主的人来说，他觉得你们这些信主的人是落到宗教迷信的里面，你们是落在虚无的里面，听那些的东西。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来说，那些没有信主的是活在世界迷惑的里面，是活在虚幻的里面。那么到底谁活在虚幻的里面？是各说各话吗？到底谁真的活在不真实的里面？这是问题。所以当主耶稣被比拉多审问的时候，主耶稣说，我来是为真理做见证。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比拉多这句话带着反讽的意味，包含两个意思。一个意思说根本找不到真理，一个意思是说根本不知道真理。比拉多是讲这个，这是在当时希腊文化的里面，希腊的一些哲学家清楚地说，我们都是寻找真理的人，但是没有人能够找到真理，所有的人都活在谬误的里面，都活在黑暗的里面，都是在黑暗当中来摸索，没有一个明白的人。这是希腊哲学所定论的。所以比拉多回这句话的时候，从这个定论出发，到底谁活在虚幻的里面？我们中国人说人生如梦，是吗？这是一个经验的一个定论。无论你活在地上赚多少钱，无论你多出名，无论你看似很实际的拿到了多少实际的东西，你仍然活在虚幻的里面，仍然活在不真实的里面。所以当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的时候，是告诉你这是个事实。那这个事实会让我们活在真实的里面。他告诉你们，这些是犹太人，这些犹太人知道世界末日，但是他不愿意面对这个事实，这是问题。当耶稣讲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的时候，是让那些真正知道的人，你要面对这个事实。当你面对这个事实，当你面对确实有世界末日，确实有末日的审判，确实有末日的复活和将来永生的时候，你在地上的生命状态不一样，你了解吗？当你有这个盼望的时候，你把这件事情真正放在里面是一个事实的时候，完全的不一样。你会真正在地上预备你自己，否则就会落在虚妄的里面。很多的信徒不愿意跟从主，没有真正走公义的道路， 没有真正追求成圣，没有真正预备自己将来配得那个天国，他所思所想日常所行的和世人一样，他就仍然活在虚妄的里面。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是告诉那个事实，让我们活在事实的里面。现在他把这个信息传给犹太人，这个信息也透过圣经传给我们现在的所有的人。时候将到，耶稣说那个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2000年前他说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个将到是指追溯到上古的时候有关耶稣基督这个救赎主的预言。创世纪3:15，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创世纪亚当夏娃犯罪被逐出伊甸园的时候，上帝已经把这个应许告诉他们，将到那个女人的后裔将来会临到。这个信息一直传到圣徒，传到以色列的先知，一直指向耶稣基督。所有的圣徒，从亚伯、以诺、挪亚、约伯、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众先知，都等待这个时候。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主耶稣告诉那些犹太人，所预言的那位救主，现在就是，我就是那位预言的救主。那这位救主是那些的先知的盼望。我要请问这个问题，那些的众先知都死去了是吗？亚伯也死去了，亚伯拉罕也死去了，大卫也死去了，他们等待这位救主要做什么？哎，他们已经死去了，他们等待这位救主要干嘛？是指向末日的复活。真正信耶稣的人，你真正耶稣基督要成为你救赎主的人，如果你的盼望不在末日的复活，你还没有真正的信他，那一个复活的生命还没有真正的属于你。耶稣基督是讲这句话，那个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曾经有一位信徒跟我分享，他说我忽然感觉到非常痛苦。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忽然意识到我们中华民族历世历代受咒诅的，我们没有救恩的，没有救主在我们的历史的里面。我跟他说是，是的，我们历史的当中没有，我们的祖先没有听过福音，我们的祖先和救恩无关，但是现在是了，这个时候现在到了。有谁看过电影1942没有？我是前几天才看这个电影，我原来没看过。讲到二战的时候，整个的中国人河南遇到大饥荒，然后那些人出去逃荒，在路上被轰炸被杀，是一个真实的历史这个情形的一个反照。看见那么多人在路上死去死去死去，然后在片尾的时候只剩下一老一小两个人，他们牵着手开始向前走，似乎好像有一个活的盼望。没有活的盼望，他们再往下走还是死亡。感谢主，那个片尾曲大家知道是小敏的诗歌，上帝竟然感动那个导演冯小刚，在片尾曲用小敏的《生命的河》那首诗歌做了他的片尾曲，非常奇妙。所以当那首《生命的河》那个片尾曲那个歌词被曲调被他改了，当那个歌词出来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盼望。
中国人的盼望在这里，是那首天上的歌，是那个生命的永恒生命的河可以流到中国人的生命里面，这个是我们的盼望。时候到了，现在就是。耶稣基督宣告那句话的时候，到今天这句话属于你，属于我，属于现在所有的中国人。如果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如果有机会接受福音，就真正的属于他。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这句话你听了以后可能会吓一跳，死人怎么会听到声音呢？死了以后就听不到声音吗？听到以后就是没有死吗？耶稣为什么说死人会听到神儿子的声音呢？我们要知道，圣经所讲的死人和世界所讲的死人不一样。世界认为当下活着的人就是活人，圣经清楚地发出这个信息，将来会死的就是死人，因为上帝是永恒的。相对于上帝永恒来说，所有暂时的都等于零。无论你活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相对于永恒上帝来说，当你死的那一刹那，你就是死人。所以当耶稣说死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的时候，是指那些还没有得到耶稣基督救赎的人，那些活在世上就等着死亡的人，他没有听到神儿子的声音。所以有门徒跟耶稣说，容我回去埋葬我的死人，容我回去埋葬我的家人，我要好好照顾我的父母，我要把他们埋葬以后我再来跟随你。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随我吧，因为那个埋葬死人的人将来他也会成为被埋葬的死人。除非你跟随耶稣，那一个永恒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你才能够成为活人。在圣经的里面清楚地告诉每一位，如果你没有永恒的生命，你就是死人。除非你有永恒的生命，你才能够成为活人，是一直活下去的。这个是复活的信息，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听见的人就要活了。本来是受死亡的咒诅，当我们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当那个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带领我们走永生道路的时候，我们这个本来已经是死的人现在活了。就算我们活在地上，我们的肉身会死亡，因为那个永生的祝福已经赐给我们，那个复活的应许已经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是活人。这个叫做听见神儿子声音的人就活了。所以我相信在我们在座的应该有多数都是活人吧，我们应当都成为活人。所以有一位刚刚要受洗的一个信徒跟我说，我现在受洗，我要开始重新做人。这个重新做人的内涵要更进一步，重新做在耶稣基督里面新造的人。这个人不是世上会死的人，这个是得到永恒生命的活人。这个是耶稣基督他复活的恩典要赐给所有的属他的人。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那这句经文的前半段，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是个陈述句，重点是在后半句，前面这个不是重点，但是对于我们外邦人可能还是个重点。对于犹太人来说，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很显然的知道的事情，不需要解释，因为他们知道天地万物是上帝造的， 生命是父给我们的，父本来自己是有生命的，所以把生命赐给我们，他是生命的源头，他可以赐给我们生命，他可以拿回这个生命。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回的是耶和华。地上的人没有一个人掌握所谓的生杀大权，人只能影响人暂时肉体的生命，只有上帝是掌管永恒的。所以圣经说，你不要怕地上的人，不要怕那些魔鬼的撒旦，他最多能够灭掉你的肉体，你应当怕那位把灵魂灭到永恒当中的那位上帝。那这个是生命的源头，重点是后半句，他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有生命，重点在这边。耶稣基督在告诉那些所有的人，他是有赐生命权柄的那位神。上帝让他做救主，是把赐生命的权柄给了他，所以那些所有听到他福音的，听到他真理的人，应当来顺从他。这个是重点，因为他是赐生命的主，所以他可以将生命赐给我们。这个对犹太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因为他有这个权柄，所以他可以赐给人永恒的生命。要问这个问题，上帝赐给他这个权柄，让他做生命的主，为什么是赐给他儿子？他本来自己在天上已经是神，他已经是赐给人生命，有这个权柄，为什么耶稣在这里强调是赐给他儿子？因为他儿子到地上是完成了这个救赎，这个救赎是把罪人从死亡的里面救出来，是赐给已经死的罪人那一个新的生命。因为他的儿子来到地上，要为那些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后，他的生命为我们舍了，就把我们赎出那个死亡的咒诅，让我们真正得着那个永恒的生命。所以人子，神的儿子得到这个权柄，才能够成就这个救赎。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了解。那后面一句更加重要，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我们需要认真地思考这句话，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审判的权柄是属于神的吧？审判的权柄，如果他宣告，应当以神子来宣告。当他宣告神子的时候，是与神同等的；当他说人子的时候，是降卑在地上的身份。那为什么父要把那一个行审判的权柄赐给是人子？因为他是人子，所以赐给他。那这个因果关系是怎么产生的？这个人子行审判的权柄，他面对的群体有一个特别的群体，是蒙拣选的犹太人和外邦的信徒。上帝的审判不是单单审判信和不信、挂名和不挂名的，上帝的审判从来没有信的，和救恩从来没有关的，已经落在审判的里面。但是人子他要审判的是那些本来他要赐救恩给他们，但是他并没有真正回应神，在末日的时候他可能要受到审判。这个是问题，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因信称义而得救的，不是靠着行律法，不是靠着行律法规条，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是因信称义。因为因信称义，因着信心，因着信从的缘故，我的生命更新改变，活出义的果子，走成圣的道路，神就悦纳。但是标准在哪里？我怎么知道我现在活的状态是神所悦纳的？这个是问题。那个标准，耶稣说你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那是标准，就蒙神的悦纳。 那这件事情怎么量化呢？谁知道他有没有真正尽心尽力尽意呢？
因为人的情况有很多的不同，人有很多恩赐的不同，才能的不同，很多的经历不一样，有的人比较软弱，有的人比较刚强，环境也不同，遇到的挑战也不一样，时间和过程都不太一样。人子有能力审判，为什么？很重要几个方面。一个，人子能够体会所有的人，因为他降卑为人，经历了一切的试探，他经历了最大的痛苦，最大的苦楚，他能够体会那些人，到底你有没有尽心尽力？你在上帝面前说，这个对我太难了，我做不到。人子要告诉你，你能做到还是不能做到？因为他体会了一切的试探，他知道，他深知我们所经历的每一样的事情，他知道。人子他有能力搭救我们脱离那一切的试探，无论我们遇到多大的难处，按照实际的情况，他会赐给我们足够的真理能力来搭救我们。这是人子。希伯来书二章十八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希伯来书四章第十五到十六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为人子是如此在地上经历过，所以他可以体会所有的人，他可以搭救所有的人，所以他可以审判所有的人。我们的的确确不能够断定，我们不敢否定，我们不敢论断这个人到底怎么样，我们不敢论断，但是人子可以。他很清楚地了解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将来在末日的时候都要面对人子，这个是事实。耶稣基督将来是面对每一个人的，你们每一个人也包括我，直接面对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在他面前真正因信称义了？耶稣基督他会告诉你。所有的人，我们虽然不能够论断他，我们不可以论断他，但是人子他看得清楚，他知道哪些人他能做到的他不做，他知道哪些人你努力一生也做不到的，他绝对的公正。所以他用比喻，他说有人有五千两的银子，有人有两千两的银子，有人有一千两的银子，他知道每个人的能力，你是否尽心尽力，他全知道。在他面前，没有人可以推脱，没有人可以假装，没有人可以争辩。上帝把审判的权柄赐给人子，是如此的赐给。在人子的面前，我们会面对他。所有的信徒，在人子的面前，要如此的面对他。那我们教会在牧养信徒到底有没有标准呢？有，圣经清楚地告诉每一位信徒，你若是真的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圣经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完美像耶稣基督一样，但是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你若是真正的信从他，你就必定能够得到他的带领，得到他的能力，你就必定会活出两个非常重要的见证，成为你的证据。一个是你的的确确脱离了罪的捆绑，你的心在神面前是洁净的，是圣洁的。虽然仍然有肉体的软弱，但是圣经禁止的那些必死的罪，你一定会脱离。你一定靠得住，在那个必死的罪上会得胜。另一个，你的生命会因此必定会更新改变，基督仁义圣洁的生命会在你生命当中结出果子来，
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的。希伯来书第11章第5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到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因为耶稣基督是末日审判的人子掌权者，所以每一位在他面前，如果你尽心尽力，不管你多软弱，不管你多没有能力，不管你遇到多大的困难，在他面前都可以蒙悦纳。因为人子是末日审判的主。后面，你们不要把这事当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那这件事情当作稀奇，不是指末日复活，死人复活，末日审判，这件事情犹太人不会觉得稀奇的，他们都知道这个事情会发生。当作稀奇的是后面那句话，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这个他是指耶稣基督的声音，他是发动末日审判，进行末日审判的主。这一件事情你不要稀奇，他是告诉所有的犹太人，他是那位弥赛亚，他是那位末日审判的主。到末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出来接受他的审判，时候要到，每一个人都会面对。所以在启示录里面有讲到千禧年，千禧年以后有末日的大审判，耶稣基督白色的大宝座，所有的人都要到他面前，所有的国王，不管他是尼布甲尼撒还是尼禄还是秦始皇，所有的政客，不管他是美国总统、中国的主席希特勒、斯大林，所有的宗教领袖，不管他是教皇释迦牟尼还是穆罕默德，不管他是任何的富豪、名人，比尔盖茨、李嘉诚、马云，平民百姓、安省的省长，全部都要站在白色大宝座面前接受他的审判。在那个时候，每一位都要恐惧战惊的站在耶稣基督面前，那个场景是绝对的震撼，你我都有机会见到，不管得救没有得救的都有机会见到那个末日的大审判。也许有人担心，这么多人什么地方可以站得下，天安门广场也不够。如果上帝可以造宇宙万物，那个审判台对上帝来说不算什么。我们真正需要重视的是那个审判的结果。耶稣说，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两分。这个行善不是指世俗的行善，是神看为善的事，是那些真正蒙神的拣选，信从主，顺从圣灵的带领，在真道当中重生出来的那些的圣徒，在末日的时候他复活，得到那个永恒的生命。作恶的包括那些没有信的，包括那些虚假的信的、冒名的、挂名的，都要受审判。马太福音7章21-23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但是那些行善的复活得生命，那个应许会在新天新地的里面永远的实现。在那个里面不再有罪，不再有软弱，不再有羞愧，不再有悲伤，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死亡。在那里面是永远的圣洁、公义、美善，所有进到那里面的被称为神的儿女，与神永远的同在。复活节的主日非常的重要，复活的信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复活的信息，你才可以真正坦然无惧的 活在这个地上。因为这个复活的信息，你才可以真正面对那一切的苦难，那一切的艰难，那一切的灾难，仍然有属天的平安和喜乐。因为这个复活的信息，你看世界上一切的败坏都不会摇动你站在地上跟随主的那个脚步。这是复活的信息。巴不得这个复活节不是一个复活节的主日，也不是每年的复活节的主日，是将来到永恒天家的时候永远的复活。那个是复活信息带给每个信徒的真正重要的那个永远的方向。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何等大的恩典临到我们。耶稣基督的复活满了恩典，满了能力，满了盼望。那个盼望把我们带到那个末日，那个天国永恒的里面。我们在地上就轻看地上那些至战至行的苦楚，我们要得到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愿意主你将这样的信息放在每一个属你儿女的心中，让他们带着这样的信息活在地上，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信息在地上走得胜的道路。我们谢谢你。我们也祈求主在这个时候啊，在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信主的，没有在你的复活的上面有份的，求主你感动他们，让他们今天不是白白的参加这个复活节的主日，因为这个主日的复活的那个恩典那个信息进到他们生命的里面，也成为他们的盼望。主，我们谢谢你，谢谢我们的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一首诗歌。